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焦虑妈妈的育儿日记》。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
哎，奶舅，你知道最近这个演算法推荐的关系啊？我在脸书滑到一部戏，然后看到，哎呦，夫妻吵架，
哎呦，
我就看了一下片名，叫做。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
对，是中国的一个连续剧，
有，我有听过，
对，奶舅也有传一些片段给我看过，
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哇，这个画面怎么这么熟悉啊？
哦，
就是夫妻在吵架的这个现场，
很有共鸣，
感觉就在现场一样。然后呢，下面所有的人回答说，真的就是这样，一模一样，我已经经历过了，人还是得往前看，然后就哇，我好感慨哦，想说为什么夫妻相处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啊？
亲爱的小孩是不是？
对，
他吵架是吵什么？
大概叙述一下他的内容，就是生了小孩以后，那妈妈就是有一点牺牲感吧，她在家里顾小孩。
哦，这个女主角，
对，
她是职业女性，
是，
但是为了生小孩，
对，
就选择留在家里，
是，
就当起家庭主妇这样子。
对，
那光这里就很有共鸣啦、
啊。没错，我跟你讲这个，等一下听众们可能会觉得怎么忽然又哽咽起来，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共通点，然后你就觉得哇，
哦，
好有感同身受，然后因为。丈夫在外工作嘛，那他回来看到一个就是充满牺牲贤妻良母这个形象的人，就是在一种怨怼的眼神看着他，他也受不了，他就变成是越来去加班，然后晚回来，然后就我不辛苦吗？我加班也很辛苦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点完全就讲中，你知道吗？因为这位妈妈她是自然产，然后她就不小心拉屎了。
哦，在生产的过程的话，因为都要用力嘛。
对，用力。
因为肉圆妈有跟我说过，就是其实生产的过程有点像大便。
对，哎、欸，这可以就突然这样讲出来吗？
哦，
大家要有警语吗？
不是，我们要讲文雅一点，有点像排泄。
对，
是、哦，所以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就真的排泄出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妈妈们也可能会有这个同样的经验。
对，所以这句话我可能讲不完，因为讲完我又要哭了。对，然后他就说：“你看着帮我清那个大便嫌弃的表情，我永远都记得。
”怎么了吗？你当初是有拉出来是吗？
没有，对，这要解释一下，我没有拉出来，可是我就可以这么共情这件事情。
这个
显然这个便意是很重的。
肉圆妈的这个括约肌比较有力。就是他当时是有憋住的，
对，
所以你没有机会看到肉圆爸嫌弃的表情。
没错，我就是感觉可以完全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
哦，
对，那顺便如果还没生的也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分享一下。后来肉圆爸有经验了，第二胎在去生产前就赶快一定要先拉个屎。
所以在这个。快生产前上厕所，其实先上下厕所会减低这个概率就对了。
就是其实你已经阵痛了
啊，
你知道阵痛就是会有密集度嘛，那个要很密集的时候你才可能生得出来，所以在那之前最好就是去上个厕所。
就是有阵痛就最好去排泄一下这样子。
对，如果有便秘的话啦。
OK。
对啊，因为毕竟有些产妇也是容易比较有便秘的状况啦。啊，我那一天可能是因为第一胎太紧张了，所以其实可能有便秘，但是没去上。然后所以在生产过程就一直很担心上出来，但是其实所有的就是护理人员他们都很好，他们就是说你就是大出来没关系，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对，再次强调，这是很正常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就是生小孩跟便是一样的，
感觉是一样的，
感觉是一样的。我有跟肉圆讲，所以肉圆现在演自己孕妇，然后要生小孩都是这样，拉屎状这样子，
演技很好呢。
对，他就是可以就是理解
方法演技哈，
没错。
好，所以这部片很写实呢，它等于是把怀孕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都有演到这个剧里头。
是。
包括说丈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帮这个太太去清洁这样子。
对，就是清这个便便的部分。
就很写实啊，拍得很写实啊，
很写实。对啊。没错。可是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确实就是身临其境，就是完全是感觉就是夫妻吵架的样子。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会觉得说，其实冷静的在旁观者角度看，他们根本就没有吵在同一个点上，两个都在讲各自的事情啊。然后却大家都情绪很高涨，然后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失望，非常的难过，然后就赶对方出门。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也可以提一下，就是这个丈夫他后来还出轨了啦。
对对。
所以导致 女主角
是
她这个家庭主妇，
对，
就非常的不平衡嘛。
对，
哦，我在家里牺牲了这么多，为了你生小孩，在家里牺牲了这么多，
是。
然后呢，你却还在外面胡搞瞎搞，
对，
哦，算这个算是最不能忍的。
没错，这个就是有一种我最正确的事情了，嗯，你知道吗？就是丈夫就是做错事，哦，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吵架的过程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失焦了。
对，
他们在。互相指责对方在这个关系当中做错的事情。
对对对对，奶就形容的很专业耶，欸，没错，失焦了，
失焦了，
然后都在指责对方在这段关系中错误的地方。
对，
对不对？哦，
比如说他指责他说这个忙于工作，
对，
可是男生忙于工作也不是他的选择啊，
是
他在这个关系当中他是养家的这个人，
对，
因为他是你是全职家庭主妇嘛，
是，
他就得要工作啊，
对，
所以他花更多时间在工作。没有错啊，
对，
所以男方就会回击，
对，
我工作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对，
哎，这个时候老婆就语塞了嘛，就哎说的有道理，不然钱哪里来？
那没有啊，女生就是我，那我照顾小孩难道不是为了这个家吗？
哎，对，所以你看，双方
太真实了，
为什么会失焦？就是双方都没有错，
啊，都是为了家，
他又丢一个回去，所以他这个时候女方的心里在想什么？我要想一个男方错的地方，
对对对，
攻击工作不行。
对
对，换我们换个阵地再战，
是
好，所以他又开始想其他的，
是
好，就很典型的翻旧账
哦，
开始大脑疯狂的思索，他过去的行为当中有什么是错的，赶快抓出来作为一个论点攻击过去。
对，
他可能找到就是哦，你看你那个时候我为了你生小孩哦，
对，
首先这个有一个误区哦，
是
就你不是为了对方生，哦，你自己也有一半的责任嘛。
对，我觉得奶就应该再把这个地方再讲一遍，因为洛元妈只要讲就要哭了，所以就没办法讲清楚。
好。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误区了。
对。
你说我为了你生小孩，那这个就是一个误区。
你先把这等着弄话讲完再来婆姐这个部分好了。
好，然后他就说你看我为了你生小孩的时候，
对，
我大了满身，对不对？
对。
然后你心里的时候是嫌弃的。
你嫌弃的样子我一辈子都记着。
好，这就已经很关键的一点了，
哦。是。
就是清理别人的排泄物肯定是会有嫌弃的嘛。对不对，就是。
理性来讲是这样想，没错。
对。你清理对方的呕吐这个排泄物都会嫌弃，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这是我们的本能。
对啦，这东西是脏的吧，不卫生的。
对，这是本能。那你为什么不想想他清理这件事情他已经有完成了。
清理就是及格而已 ,60 分。
为什么？
就像服务态度一样啊。
你为什么会愿意为了对你会为了一个陌生人去清大便吗？
为陌生人清大当然不会啊，除非这是我的工作啊。
对啊，所以他为你清就已经是一种态度的展现了啊。我觉得要求他要和颜悦色的帮你清排泄物，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多的要求。
我觉得奶就这样点有点醒我，但是我心情上还是觉得譬如说就算这是我的工作，我做的时候嫌弃的表情搞不好才55分，没有表情是60分。我如果可以和颜悦色，然后还关心这种状况啊，你不小心拉屎了，我自己都想笑啊，你是不是肚子不舒服？然后帮他清干净，这种和颜悦色的服务态度，我才会给他打满分，五星级的服务。
哎，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对，
为什么他要提供你五星级的服务？你们两个是
平等的啊，因为我为了你生小孩啊，
没有，所以我就是问回到这个误区啦，没有为，这是你的选择，一人一半。好不好？责任 50-50。
是一人一半，所以你要为你那一，因为我已经为我这一半承担了很多，我怀胎十月很辛苦，
嗯，
你都不用做什么事情啊，这就是女生会不平衡的地方，所以你为了你那一半付出你该付出的部分啊。虽然我知道
付出啦，做啦，
所以我才说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情绪都还要照你的标准来走，因为情绪是很个人的，
是他个人的反应嘛，
但是就会让女生失望嘛。
那所以你的期望，所以我说这
是
期望过高啊，
是。
但为什么会期望过高？我也理解，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是有牺牲感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怀孕，就是生一个 baby， 真的就是一个很神圣任务的感觉，你知道吗？嗯，就是有一种母性的光辉。
不啊，我觉得，
哎呀，我在清小孩大便的时候，我都没有嫌弃耶。 我确实有说很臭啦。
对啊，我们也会嫌弃啊，像我闻到弟弟的尿布的变味，我也会，我天啊，太臭了吧。
对，
这也嫌弃啦。
或者是进厕所说啊，这尿布一定很久没丢的这样。
对啊，啊，这个我不知道这剧怎么演，因为我们没有看啊。
对 对, 对、哦。
但我相信他先生也是会帮忙去清理小孩的排泄物的啊。
这个我们对啦，我们不确定
的。不确定的。
是。
对啊。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真的只是私交，他是为了骂而骂。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要互相理解。其实在生完小孩那时候可能很脆弱的。
嗯。
就是产后忧郁嘛。他可能戏里好像也有讲起来，
这也有啦，
对对
有,
有说这位太太也有点产后忧郁的症状，
有，
对啊，所以情绪本来就因为你荷尔蒙，就是你做用生理上的角度来看，你荷尔蒙的剧烈变化，你也会自己都很失控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变化，
嗯，
所以动辄折旧，你知道吗？就是会看到这种事情就会崩溃，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失焦？
对我可以讲提供一个对男性的讲比较好的讲法吗？
你说。
就是理解对方嘛，同理他嘛，就是对我觉得我这方面可能因为这是你说的嘛，这是一个生理反应嘛，就是我会觉得有点恶心，但是我并不排斥帮你亲。
但你觉得在吵架的情况下，他要帮他讲出这种话
啊？对，所以就是双方都失焦了嘛。
对啊，那为什么？
但是我们就会假设应该在这里时候同理产妇一点，因为产妇的生理状态是有巨大的改变的，所以他确实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个部分。
这我认同，但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讨论过，
啊，
就是我们男性的牺牲虽然比较小，
对，
但是他的牺牲在这段过程当中基本是被忽略的。
是是。
好，你们承受了 80% 的牺牲，
对，
但是你们被看到了 100%、啊，
对，
但是男性可能只牺牲 20%，
是，
但是他这 20% 是零分啊。
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啊，
对，
就像我讲的及格而已嘛。
对啊，你承认了哈。
是啊，是啊。
对啊，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吵架已经失焦了。
嗯，对。
为什么会失焦，以及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有共鸣？
对，
就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关系当中，真正需要调整的不是男生女生，而是是背后的这些社会逻辑。
哦。
男生牺牲的是什么？男生有没有牺牲？有，
是
很多男生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应该是啦。
对，
对，
应该大部分啦，啊，哈，所以他也在学习怎么做，他也有压力，
是，
而且他的压力是不被看到的，
对，
好，
而且不被允许就是示弱，
对，
对对。
然后呢，女生觉得说我是为了你生，
对，
其实男生也没有觉得我要生啊。
对，他可能觉得你早讲生会变这样，我们可以不要生
小孩，我们可以不要生小孩的，
对，
对，
只要沟通清楚。
男生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压力，
是，
好，希望他可以成家立业，
对，
有小孩，
对，
有来自上一代的，甚至社会，甚至陌生人都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投射，
对，
好，我们对于男人功成名就就是五子登科嘛，
没错没错，对，好，
所以他也不想要这个小孩啊，他可能也是被这个社会逼着走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因为这个小孩很无辜的诞生到了在这个世界上，
是
你们两个身为父母，
对，
但是都不是自愿要这个小孩的。我觉得应该说，
对啊，这样好像有点残忍欸，不要这个小孩也不是啊，
比例上，
对啊，
比例上有一个部分你们是为了迎合社会期待去生这个小孩的，
对，没想清楚嘛。
嘿，第一，这个小孩是很无辜的，哈，
对。
第二，当你们是吵架的时候呢，其实你们都只看到彼此。你们都忽略了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是背后的这个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
嗯
嗯，
好，你们应该是联合起来去批判这个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互相攻击。
是我们两个都有做对，都做不对的事情。
对，你们是合作方嘛？
对对对，我们两个应该是合作的。
你们应该是合作起来去对抗这个社会价值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被合理化了，
对啊，不能撼动啊，社会价值观就是这样，
被忽视了。
哦，我们以为理所当然，
他等于是幕后黑手，他在操控着你们两个互相攻击。
天哪，好像什么神秘的电影这样，
神秘电影对不对？
对,
对，他才是真正需要。为什么吵架会失焦？
对，
就是因为炮火指向对方是错的嘛，你应该指向这个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啊。
所以炮火指错人了，才会越打越怪。
对，是他们，是这个他社会价值观逼着你们两个走上这条路的。
是，
错了是他，但是你们却互相责怪，所以这个吵架不会有结果。
哦，所以你意思说这样子夫妻是没有想清楚到底有没有要，我们有没有要共组一个家庭来生个小孩这样子。是因为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价值观，就觉得啊，我们就视为理所当然，就应该要这样子。
双方都不清楚这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母亲节后的那一周，我们要聊女性心理陷阱。
哦，对，这牺牲感到底是从何而来？
对，双方其实都在牺牲，
对，
只是我们都看不见对方的牺牲而已。
是，
好，那我们就拿着自己的牺牲要跟对方打啊，对方有他的拿着他的牺牲，所以双方就越打越。升级，吵架越来越升级，但是没有吵出一个结果来。
是。
因为共同的敌人
是。
就是这个错误的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对。
藏在背后，但我们却不知道。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对。
因为既然我们打的对象是错的，那就没办法解决问题了。
对。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这个对象转回来咧。对啊。嗯。好，所以我们在上期。
对。
我们已经讲过女性的心理陷阱。
是。
就是太过在意被爱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们会愿意牺牲一切，也没有到一切啦，牺牲大部分，
是，
就为了要让自己感觉是被爱的，
是，
好，比如说我们为了要展现自己是被爱的，所以结婚，
对，
我们为了要让自己是被爱的，我们就成为母亲，
对，
好，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天职，
是，
哦，我们也讲过了嘛，这个社会绑定母职。对，
这真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在背后操控欸，因为老实说，如果没有想这么多人，其实就是交往、结婚、生小孩会让你很有安心感，因为你就在正轨上。
正轨上。
对不对？
对。
嗯。
好，但这个真的是正轨吗？
对，啊。
只能说它是一种人生选择而已。
没错。
好，我们首先我们要强调，我们不是要批判任何价值观，我觉得任何价值观都有它存在的这个价值跟意义。
是。
好，跟它的时代性。
没错。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唯一选择，这个是我想强调的。
对啊，就是譬如说肉圆妈结婚然后生了小孩带着小孩出门就有安心感啊。我要是这个年纪然后单身出门，人家说啊那你结婚了吗，我就开始紧张不知所措。
对啊，
知道吗？对啊。
那你为什么紧张不知所措？因为你就觉得我是不是不被爱，所以才剩下来。
就是别人看我的眼光会不会觉得我就是你知道
没人要。
没人要的才会再放在这里。
对，你看这个是我们上期讲过的女性心理陷阱嘛。
是。
好，哦，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方向的，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那男性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
遇到了哪些心理陷阱。
哦。
那我们可以再套回来亲爱的小孩这个状况里面看。
是。
好，首先第一个嘛，女性的心理陷阱
是
最重要的，就是被爱这件事情的话。
对。
我觉得男性的这个关键字呢就是所谓的好强。
哦，要强啊。
男生被设定。
对。
一定要强。
是。
我们从小的教育。
对。
以及我们整个社会文化都在讲一件事情叫男子气概。
对。
欸，你这样很不男人咧，欸。
没错。
你不是男人。
很不 man。
很不 man，嗯，对不对？我觉得我们过度强调男性在社会当中需要强这件事情呢。
是。
好，哦，男生真的强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但是如果为了求偶，就像动物界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强的人，然后女性才会看上他嘛。
这个是一种择偶的策略。
对。
好，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也不是动物了啊。
所以这变成是双方都要有这个意识嘛，因为过去就是动物性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要强，我要跟一个强的人在一起，我才活得下去，我的后代才存活得下去啊。
对。
对吧？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了。
我要讲的是强的定义其实是不断被改变的。
哦，
比如说我们在原始时代。
对。
强就是力量大。
是。
体格高。
对。一个高壮的。
哦，一个打十个。
对。
哦，这就是强嘛。
可以击退猛兽嘛。
对啊。
对。哦，
那进入农业社会咧，有的土地多。
对。
哦，会种田。
对。
就是强嘛。
是。
进入商业社会咧，有钱有权就是强嘛。
所以也是一种生存力啊。
对，生存能力嘛。若云妈说的很好，强这件事情不是重点。
对。
重点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强的定义太过于狭隘了。
哦，是是。单一的价值观。
单一的价值观。嗯，比如说我们对强的定义。
是。
集中在一些我们认为男人该做的事情上头。
嗯。
比如说赚钱养家。
对。
你能做到。
对。
你就是强的，对吧？
是。
好、哦、赚到钱，我们讲了商业社会看钱嘛，看权嘛，
是，
对不对？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体育运动，
对，
我们认为体育是男人去做从事的，
是，
所以你这方面不强，你也会被耻笑，
有点逊，
对，好、哦，那再来就是一些有分男女的活动，
是，
比如说有像现在有些人跳舞很强啊，男性，
对，
舞蹈很厉害，
是，
可是人们认为舞蹈是
女生
玩的，
对，
啊、哦，所以。如果男生想要这个在跳舞上精进的话呢，可能就会被嘲笑、被排挤。
对，
那还有比如说煮饭，
是，
如果男生喜欢下厨，
是，
好，在某些时节，在某些地方也会被排挤。
对，
他就觉得厨房是什么君子远庖厨。
对
对，所以就觉得男人就不应该要去从事这些活动。
哎、欸，可是厉害的厨师其实都是男生哎、欸。也没有都啦，就是在市面上很多餐厅的厨师是男生啊。
对，因为这个厨师的评价体系是男权架构的啦。
嗯嗯。
好，那为什么这些我们会认为不适合男人去做嘞？
对，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以前这些东西不赚钱。
哦，没有经济价值，
没有经济价值、嗯，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承担起养家哦，
对，
成为家中支柱的这个。责任
是
好、哦，所以我们觉得男人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够 man
是，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嗯，
你如果在某一个方面上精进，就像我们讲的，男人下厨也有可能成为名厨嘛，
对啊对啊、
哦，也可以赚钱嘛、嗯，对不对？
是
好、哦，那男人跳舞现在有很多知名舞蹈家、
对
表演者
是
好、哦，是男性
对，
所以你们发现这个价值观是会随着时代去改变的。
是，
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跟上时代的改变。
对，
我们对于男性的这个强的投射啊、哦，
是
还是很局限在某些的范围里头。
对，就可以赚得到钱啊。
对，
嗯，
所以要打破的第一个这个心理陷阱，就是其实强是很多元的，
是
而不是只有那几项。
对，
好、哦，那再来是也不一定只有男生可以强啊，女生也可以强啊。
是，
女生现在也是可以去承担起家中经济支柱的嘛？
没错。
好，但我们在本能上呢，男生还是太追求这件事情了。
哦，那就讲，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强其实没有不好啊，因为强代表就是生存力嘛。
对。
那我们就是要繁衍后代，但是可以生存下来是很重要的。
嗯。
可是如果男女的都可以强的话，或许这个男生他擅长的是家事、嗯、他可以很做一个很擅长做家事的家庭主夫嘛。
对、啊。
也是他强的部分。
也是强啊。
对，也是让我们生活是可以过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欸、没错，强不是问题。
对。
我们追求强没有错。
追求精进嘛，任何事情、欸、对。
对。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强的定义的太狭窄了。
对。对。
哦，就只有你展现出某种特质才是强。
是。
其实不会，强是非常多元的。
是。
你可以在各个方面去很强。
哦。
但狭窄的部分呢，
对。
就会产生一种状况。
是。
哦，就是男生就会非常的焦虑。
对。
好、哦、男生就非常的压抑。
是。
因为我不能去在这个方面去展现。
对。
假设我可能非常有舞蹈天分的。
是。
那我因为我的天分就在这个不被世人认可的这个领域里头嘛。
是。
所以我就没办法在里面好好的发展。
对。
导致呢我就变都不行。我强迫自己要去做我不擅长的事情。
对。
好，那就导致我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好。
而且还要假装强。
对。
对不对？
好，那我还得在我不擅长的领域里面假装强。
是。
好，这就是我觉得现在男性非常焦虑的来源嘛。
对。那就对男性很感同身受，但我觉得。
废话，因为我是男性 啊。
不是。
我对女性感同身受才是比较特别的、啊。
比较奇怪。对。就是若维妈觉得听的这件事情对女生也是受用很多的、哦。比如说我们就不要只看她单一的特质、嗯。我们在选择偶条件的时候，你如果只看她啊赚很多觉得这个是 OK 的，其实这不一定耶。你可以看她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她专长的部分。
对啊，
对。
反过来女生也可以强啊。
是。
现在很多领域里头女生先天是表现比男生好的。
是。
比如说舞蹈确实就是柔软性。嗯，对不对、嗯哦、那男生可能可以在力量上更多的展现啊，我们不是舞蹈专业，不讨论这个。
对啊对啊、哦。
反正就是有很多的领域嘛。
是、嗯。
各自都有各自的强的点啊。
对。
好、哦、所以如果我们把强狭窄了，
嗯。
男生其实就会 有很多焦虑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上一期那一期这个有讲过男性说教，
对，
好，
对，
这个中国有一个流行语叫普信男，
普信男，
普通却自信的男人。
哇塞，我忽然脑子里冒出好多个头，这样子这是不能讲的，
不能讲的，
就是不是我一说你说的普通却很自信的男人，哇，想了一些人，
好呢，就有很多的舆论批评这样的普信男。
对，
但是身为男生，我真的是很想替这些普信男讲话。我们也不想要这个样子啊！
你不要说我们啊，你还好啊？
我还好啦。
哦、对啊，
我是
该自信的地方有信心啊。
可能是因为我不普通啦。
啊、哦，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开玩笑开玩笑。拉回来讲，就是我没办法，就是这些普通的男生就。我可能在某个角度不普通，可是我不普通的地方，我强的地方不配这个社会认可。
对，没有人欣赏这个。
对，嗯，好，那我其他的地方我又没有办法找到自信，所以我只要假装自己很自信，
是
社会逼我要自信的，
这样子才在只有市场才有条件，
对，才符合这个社会需求嘛。
对对对。
那女生其实大部分的女生都会被普信男骗，
真的吗？
嗯，
哦，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是想要被强者所选择嘛、
哦，
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女性装强装自信其实是有用的。
所以你看，肉圆妈大家都说你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因为有结错一次婚的经验。肉圆妈是不是非常灵敏？就是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迷思打破，你在择偶上就比较不容易被骗了。
所以你会发现哦，哈。普信男
是
被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就是女性意识崛起嘛，变成是女生可以分辨这个男生是不是在装自信。
对，
以前女人是会接受男性说教的，
是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女性是待在家里的嘛，
对，
男主外女主内嘛，
对，
男性说教源自于说男性是当时古旧时代旧社会女性资讯的唯一来源，
哦，所以我们会乖乖的听话，听他念
对
教我们，
对，所以普信男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信号，
哦，
我们女性成长起来了，我们有知识了。
哦，觉醒了，看得出来了。
简单来说，就你骗不了我了。
对，
哦、你在装自信，我看得出来。
哎、哦欸，实际上，如果是以前过去旧时代这种乖巧女性，真的超容易被骗的。她必须要就是租一个好的车子，
哎、啊，
然后装忙，然后我明天要去美国谈生意，然后就说哇塞，这人好像很厉害，生意做很大。
对，
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出手阔绰一点，你也不知道他的金流嘛，当然不可能知道，然后你就被骗了。
对啊，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看好的那一面，凡事都一体两面嘛。
对对对，
其实代表说女性的知识跟意识跟权力都崛起了啊，
嗯，
我们才会发明普信男这样的一个词汇嘛。
对，就是发现了男生这个点，你才会发明这个词嘛。
对啊，
新的名词。
嘿，好，这个是第一强，
对，
男生需要强的这个心理陷阱。
对，
延伸出来的，我们讲一个相对的叫做情绪。羞辱嘛？
哦哦，
我们上一期讲女性心理陷阱的时候，女生的心理陷阱在情绪羞辱这一块，就是她们有一些情绪是不得被表现的。
对，我们要乖。
比如说要愤怒
是
不被允许的。
恰北北，
恰北北，
嗯，
泼妇骂街。
对，
那男生反过来就是一面镜子，你知道吗？
是，
我们男生也有些情绪是不被允许的，比如说男人有泪
不轻弹，
不
可以哭，
我们不能表达。悲伤的情绪
是
我们不能表达软弱
对
怯懦的情绪
是
不能害怕
对
不能哭泣
啊对对
然后我们上期讲了女性不被允许展现野心展现事业心
对
反过来男生就不被允许躺平
对
不允许没有事业心
是没有企图心很多女生也会说我对就择偶的条件要有企图心
对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就很没有企图心就是我觉得凡事都随遇而安嘛很多事情是你争取不来的啊
是
这种佛系态度其实就蛮被、某些女性唾弃的对吧
嗯、唾弃有点太重就是
有啦
不看重
不看重就唾弃没
就是哎 out
我没有接受不唾弃我欢迎大家唾弃我好不好、
哦、
这是你的权利 I don't care 好那反过来就是你会看双方都各自有不被这个允许的
情绪
嘛
对、
哦、但是男性这些不被允许的情绪其实是阻碍了关系的发展
哦
为什么？因为我们关系要好。
对，
其实有的时候是互相帮忙。
是，
你听过有一个技巧，增进人际关系的一个方法，
是，
就是请他帮一个小忙
啊。有，我自己也悟到这个道理。
对对，所以男性这些情绪求助、害怕、流泪，其实都是求助的讯号，但我们不被允许表达，
是，
就变成是说我们不擅长跟人相处。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喽。谢
谢
你们。
哦，是诶。
男性不被允许表达这些情绪呢，其实阻碍了男性发展社交合作的能力。
对。
哦，很有意思哦，这是我们有贴标签哦，就说啊，女性比较擅长社交，
对，
女性比较擅长说话。
是诶，原来、哦。
男性就是你知道直男不懂得社交。其实原因是因为背后的这个限制。
对，原因在这里耶，就像最近男就常常把我东西那个瓶盖酸超紧的，我都打不开，到那个他那个力气太大了。可是如果是男生，你说哎、欸，这个我打不开，你帮我开一下，就有点糗，所以你就不会去请人家帮这个忙，
对、
欸、对不对？那我们就很理所当然说，哎、欸，这有够紧的，我打不开，然后你还顺便就是展现自己柔弱那一面，觉得还不错，你知道吗？就是女生就可以这样跟人家一来一往啊，他帮你开的，那你说哦，谢谢，你好，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对不对？
对。哦，所以你看我们说啊，女性擅长社交啊，男性是直男，其实直男就是这个社会价值观所束缚所导致的嘛。
是耶，原来美感在这里耶。
所以你看哦，这个好强它其实是非常破坏关系的。
对。
首先第一个，它破坏了自己跟男人跟自己的关系。
是。
我们
这个很重要。
内心的一些弱点我们自己是看不起的，我们自己是非常鄙夷的。
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好伤心哦。
对，但是人没有完美的啊、嗯、人哪有完美的，你一定有擅长跟不擅长的。
对。
但是男人会把不擅长的那一点看作是自己的弱点。
对，还要藏起来的。
是要隐藏，是不能展现的、哦。我们多害怕这个弱点被别人发现，被别人看到。永远带着这一层压力在生活。
诶，奶就讲这个我才想到诶、欸、就是所谓除了要强以外，就是弱的部分还要藏起来，都被人家看到，这种压力有多大？
压力，男人是每无时无刻背负的这个压力，
对，是要背着的。
第二个，也破坏自己跟朋友的关系。
是，
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强的这个意识之后呢，男人跟之间就没有纯粹的友谊了，永远都会存在着竞争意识，
是要比啊，
对啊，
嗯，
雄性竞争嘛，
对，
好，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友谊，我们都会带着一点比较心理在看待男人彼此，
是，
好，所以你看，男人就是想要骑到对方头上，
是，对，
对吧？
对，什么事都想要赢对方这样子，
对，嗯、好，那再来是男人之间的友谊，我们都讲男人会一起去玩某些事情。可是我们不情感交流的，
是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娘的，
对，
娘是带引号的哈、哦，
是是是，
非常娘的，所以这阻碍了我们跟男性同性之间去发展出真正的友谊。
是，
我举个例子哦，像是我去年东京奥运的时候，
对，
男子双打
是
林洋配
、
啊，林洋配他们的动作过于亲密这件事情，
哦，对，感情很好，互动很、
欸、
对，亲密。哦，
这个就是真实友谊、亲密友谊的样子，
是，
但是他却被拿出来大做文章。
哦，孩子说他们现就是就地就在一起，
对啊，明明人家都各自有一个有女朋友啦，好像另外一个好像没有，
有一个好像是后来才有女朋友，
好、哦、后来才有女朋友，
好八卦，
对，
总之就是有女朋友嘛，
对。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的默契这么好？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的
真友谊，
内心是这么贴近的，
对，就是有看到彼此的内心。
对啊，所以男性只要是存在这个男子气概、这个好强的这个心理陷阱，
是
男性之间的友谊就永远会隔上一层这个薄纱。
哎，那就提这个，我觉得很适切，就是。当男生友谊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是不是同性恋呢？
嗯，
对不对？就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
对
对，不被看、
啊、不被看中。
嗯，
第三个，他也会破坏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
哦，
他永远要当强的那一个。
哦，所以我有点找到答案了，为什么女生找到一个强的老公自己却觉得不幸福？
对啊，因为女性也是依着这个心理陷阱去找一个强的男人爱自己。
对，
可是你要知道，你跟强的男人在一起，他如果没有意识到的话，他就是会打压你呀、啊。
对，
他要显现自己
他的
强啊。
哦，凡事都嫌你做得不好，
对，
他才是强的那一个。哇，
当他自己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弱点，
是，
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你的强点。嗯，因为你的强点就是他的。弱点，
如果我强过于你，就是他弱的。
对，所以他只能一直打压你了。
对，
来证明自己的强势。
而且，如果他明知道我对他，我跟他在一起的追求就是他要比我强、嗯，他就必须要一直打压我，反而是这个样子。
对，嗯，好，所以这个强是很破坏
关系
的，
是。
所以不是我们男人不擅长处理关系，
是，
而是社会不允许啊。
对啊，我觉得这有点过分呢。这么讲起来，我终于可以同理你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强的人来，就是建立家庭，但是我们又说你为什么都不示弱？嗯，对不对？
对 啊，
我怎么示弱？你就是喜欢强的人啊，对不对？
对，那弱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建立关系的起点嘛，我们就讲了求助嘛。
对，就我讲了嘛，同理嘛，我们在生活起来那么脆弱的时候，然后。你要这么强势，可是你就是一直是一个强的人嘛？
对啊，
对不对？
对对，就是他们，我们已经习惯了。
对，
好，那这个是强的部分。嗯，再来衍生的就是，所以工作这件事情
是
就被转嫁到男生身上的。
对，
好，因为强的一个表现
是
旧的传统的表现，强的表现就是要养家嘛。
对，
好，所以变成是工作，男人在工作上就有更大的责任。
对，一定要有很高的成就。
对，
是、
哦、那其实工作这件事情也有一个心理陷阱，就是它的价值意义被放大了。哦，自从我们从农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之后，
是
你会发现说，这个时候资本家们为了要让我们为他卖命的工作，
对，
所以他就开始用一些所谓的工作伦理道德，透过社会文化去建构我们一个工作的价值感。
就是工作成功的人是非常有成就的这个形象，
对，就是
令人称羡的工作这样子。
是，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些我们讲一些标语哈，
对，
就是旧时代做洗脑最好的方式就是标语，劳动人民最光荣，
这应该是中国的吧？
中国的，对
对。
还有时间就是金钱，
是啊
，time is money，yeah. 就是你不没有工作，你就是在浪费金钱。
哦，这是不是对我们俩反过来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想要用工作、用时间去换钱了。
哦，对对，好、这个是现代的思想嘛。嗯，好，他们还会说，没有工作的人是可耻的，是社会的蛀虫。
哦，他要想，难怪，对，难怪就是我们豆豆妈觉得我们家庭主妇有种没有价值的感觉。
对，
对不对？没有一个真的在社会上的工作。
欸，没错，所以你看啊、喔，其实因为我们男女之只要是绑定在一起的，嗯，伤害男人的同时就在伤害女人。
对，
好，当我们男人被工作价值绑架，
是
女人也会因为工作价值而受伤。
对啊，
哎呀、啊，你绑架了男人，就代表我没有被绑架的价值啊，就这个价值观绝对影响的是双向的，
一定都是双方的。
对、嗯，好，那就像肉圆妈刚刚讲的，随着时代的演进，嗯，我们慢慢脱离生存的阶段了，
对，
人们开始越来越富裕了，
对，
好，那我们摆脱生存阶段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思考。可是现在生存变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了，
对，
而且再加上说女性现在走入职场，
对，
变成说养家活口的压力。也不再是男人一人承担了，
双薪嘛，
很双薪的家庭嘛、嗯，所以变得是说，男人就还被困在这个旧的工作伦理当中的话，他就会丧失工作的意义，你知道吗？
哦哦，本来是只有男性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男性撑起这个家，他就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感。嗯，但现在好像也可有可无，女生也可以养活自己了，
对
对不对？这个意义感好像突然消失了，
消失了。再加上说我们。摆脱生存困的这个困境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更多时间思考了。
对，
我们就开始想要去在工作中寻找一些意义。
对，
但是工业化之后，我们的分工越来越细，
是
在工作当中，我们越来越像是一个螺丝钉，
对，
做着不大不小、不紧不要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也更难从工作当中去找到意义感、价值感。
是，
这个时候资本家们又开始。 想方设法了哦。
对，
就是把所谓以前的工作伦理、哦、工作的价值感转换成一种身份认同的消费主义。
哦，
也就是说他们开始用媒体，
是
开始用这个洗脑社会价值观，就是认为你成功的定义就是要有哪些东西，
是
我们刚刚讲的五子登科，
对，
你要买房子，
对，
你要买车子，
是
好、哦，你这个中产阶级，而且还有规定哦，哈、哦嗯，你成功的人，你多成功，你就是跟你住的地方是有关系的，
对，
好、哦，跟你买的车、穿的衣服是有关系的，
是
好、哦，所以我们贷款买房、贷款买车，然后又陷到资本家的陷阱里头，
是
我们现在不用生存，为了生存、求生存而工作，
对，
但我们现在为了要。
我们的消费而工作的，
为了消费主义而工作，为了融入这个社会的正轨而工作，
对，
好、哦，所以这个工作伦理好、哦、被转换成消费主义的这个心理陷阱，
是、
哦，也是我觉得在目前男人要面临的一个困境，
对，被工作绑架了耶，
对，被工作的价值绑架了。最后一个我想聊的男生的心理陷阱，就是对于成功人生的迷思
哦，
啊、哦，我们刚刚讲的嘛。男人要三十而立，五子登科。
对、
哦，就是你看啊，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就是男人在30岁之前，
嗯，
应该要有这五子，
是
房子、车子、儿子、
妻子、
妻子跟
银子、
银子。
嗯，
对，好、哦，你看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告诉你一个成功男人应该要有的东西。
是，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嗯，如果妈觉得不是啊，
好，就结束了啊、
哦，不是。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期待跟压力，
是这样子，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啊，有一个成功的人生，
对对对，成功的标准，
对啊。好、嗯哦，那包括说像结婚这件事情也是，
对，
其实很多人根本也没想清楚，
对，
他就走入了婚姻，其实完全是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为了我们要符合这个社会的价值期待，
是啊，融入这个社会里面比较安全啊。
对，好，那我要讲
不要特立独行啊，
其他的我们就先不说，好，包括像成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另外都可以开启来讲一下，
对，
就是成功其实真的是运气使然啊，老实说，以前我们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努力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运气。
差点要唱起歌了，三分天注定。
哎，这个真的是有一本书叫《成功与运气》哦，
是
哦。我们有机会，我们也来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
拉回来讲啊、哦，我们就来讲社会媒体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结婚这件事情好了。有大量的研究报告呢，哦、都想要说服我们说，
是
结婚的人是很幸福的，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成功人生是跟结婚息息相关的。
是，
比如《华盛顿邮报》就有一篇报道指出，哈，研究发现已婚人士是最健康、最幸福的人群。
哎、欸，我有看过这一篇呢。
对
对，而且还被说服了。
哦、是这些报道反复突出已婚人士拥有着更高的幸福感，让人家觉得，哎，婚姻跟幸福之间是挂上等号的。
是
哦，即便不是因果关系，也应该有一些相关性嘛，
相关性，对
不
对,
对？但是呢，学者在后十余年的研究文献中发现，得出婚姻的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有很多逻辑上的漏洞的。
嗯，
比如说这些研究，
对，
他把离婚人群
是
跟单身人群把他们算在同一个类别，而结婚人士呢，只有现在能处于婚姻关系当中的人。
哇，那这个当然就是很错误的判断啊！不是，他现在不说什么三对就一对离婚了？
对，他把离婚的都算到单身的那个部分去。
是，
那离婚的人当然
就是处不好的代表，
就是处不好的啊。
对,
对啊，他只统计幸福的人，那、嗯、当然结婚的人是
幸
福的啊。
的对，
对啊。哦，所以这些学者就发现，哎，这些数据其实是做了一些误导的。
是，
他自己重新整理统整过后，发现事实上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92.9%的已婚人士是幸福的。
是，
但是 92.6% 的单身人士也认为自己是健康幸福的。
啊，这个怎么做出来的啊？厉害哦！
简单来说呢，就是单身人士的这不幸福的这个结论是被离婚的，
是被离婚的
人拖累的。
是是是，
其实单身也很幸福。
对啊，
单身也很快乐。
是，
但是我们却被这些报道误导了。
对，
他为了要让我们符合社会期待，去做出这样的 误导，
社会默默的一个隐形的框架跟你说这样才是幸福的。
没错，
好可怕。对，
我跟你说结婚对于男人的牺牲感在哪里、哦、
是是是，
首先呢女性
很想知道男生到底牺牲了什么，
牺牲什么，对不 对，
对，
男生跟女生哦，在结婚上都有所谓的符合社会期待的这个压力
哦、嗯、对，女生觉得我有委屈的部分，其实男生
也有
需要符合
社会
期
待
的
部分。好，
对，
而且男性还会更多
更多，
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其实生育上是有时间压力的，
对对，
好，所以你们除了社会期待以外，你们还有一个部分的压力，都不好的啦，都是不好的啦、哦、
对啊，
但是你们还有一个部分的压力是来自于生理上的压力。
而且我觉得对女性来讲，哎，又要聊到女性就是困难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嘛，我就很有感触，譬如说你如果在，为什么一直在路上遇到这么鸡婆路人、嗯、就是你这个年纪然后你功成名就，但是你没有结婚生小孩，男生是黄金单身汉，
嗯，
女生就会觉得啊好可惜哦，女人的价值还是家庭啊，就是会有人这样子碎嘴耶、欸、
对，
大方的可以跟你讲这种话。
好，所以男生的牺牲感就来自这里，其实他是没有压力的。
你说我要万求肉圆爸他在跟我讲，我要感谢他愿意娶我这样子。
因为男生是没有这个时间压力的。
对。
男生只有社会压力。
是。
所以他会更觉得我也有牺牲啊，对不对？
你讲这话我觉得会害人家夫妻吵架。
我觉得这样你知道我这样讲还清楚吗？你知道这种感觉吗？我举个例
子。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肉圆爸说要娶我的时候是说你都已经30岁了。这可以讲吗？
太爆料了嘛。
不会啦，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体贴啦，就是他知道说就是。
对。
对啊对啊。
所以男人的牺牲感就来自于我完全是符合社会压力。
是。
但这没办法，但是女性天生生理上就是只能怀一个没，
是，
对啊，就只能受孕一个。
但我选择了你，我就也失去了选择其他的人机会啊。
对，是啊，是啊，
是啊。
所以这是一种双方的体贴，没错。
对啊。
但是你们的体贴不是 for each other， 不是 for 对方，是 for 社会价值观。
哦。
女生没有一定想要结婚、啊，
也没有一定要结啊。
对啊，你自己摸着良心说，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哦，你是很体贴啦，可是好像也没有一定要。
是没错啦，但这可以留吗？
可以吧，我没有说你们要分手啊，或者说你们两个不一定要结婚啊。
是理解理解，
我这样讲很清楚啦哈。
对，
好，所以当双方都成为了那个接受者
哦，我懂了，
但是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懂了。肉圆爸以为是在为我牺牲，
对，
但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这样，
对，
所以我们都是在符合社会期待而已。
对，你们牺牲的对象都是社会期待，而不是彼此。
但我觉得我现在为这个节目蛮牺牲的，就是把这件事拿出来剖析
爆料
了
哈。
对啊，
所以你们是在否？你知道你们抱怨对方就抱怨错人了没？
是。哦，所以我们就讲回来这个剧情里面为什么会觉得都失焦了，就是抱怨错人的吧。
对啊，
是
因为我们为了男生要为了符合成功男性的这个五子登科，
对，
他其实一路都背着压力，
对，
那因为这个男子气概他没办法求助、
啊、
没办法展现，所以他男生是有一种孤独前行的感觉的。
他也想要回家顾小孩，但他其实不被社会允许请育婴假。
对，
他回不去的。
这种孤独感，
嗯，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对，其实女性在现代来说，道路还比男生多远一点。
对对，我们对于女性追求有追求，也是觉得是正向的鼓励。
你只要把卵冻着了，
对啊，
好，
嗯，
你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摆脱生育这件事情，女性其实是比男性更自由的，
是，
你可以强，
对，
你也可以弱，
对，
但是男性唯一的正道就只有一条，
就是要强，
就是要强，
哦，是耶，女生弱，你会觉得好柔弱，好优美的感觉，
对，
但男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有一句话虽然是不好的啊、哦，他说、哦、反正我这件事情不成功，我顶多找个男人嫁了，
是，
男人是没有退路的。
对，
男人不能说，反正我这件事情做不成功，我顶多去找一个女人嫁了。
嗯，
没有，我们没有这种选项的。
希望以后可以啦，小狼狗啊！
哦，我一直都愿意当
小狼狗，
欢迎包养啊、哦！
是谁都知道为什么这一集奶就这么激动了吧？
在寻求包养，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东西是不被社会所允许的。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奶舅对于强这件事情已经看透了，所以很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啦。
是，我知道自己强在哪里，
是
对对
是，
对
对对，
我应该我有这样的一个自信，那我也接受自己的弱点
弱的地方，
还有地方，我是要讲这个意思。
是，
好，所以如果刚好有一个女性，
对
对，她金钱上比我强。
是、
哦、我也可以接受啊。讲回来又讲回来包养这件事情，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好，拉回来我们就讲这个夫妻之间这个吵架。
对，
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样。
对，
双方都觉得在为对方牺牲，
是，
但对方其实不领情啊，因为你们牺牲的就不是对方嘛。
对，
你们都在为这个社会
期待，对
这些心理陷阱去牺牲。
社会觉得我们成年的男性女性该有的样子。其实是在为这个牺牲，那我们觉得我们是为对方牺牲，所以吵架就不在点上，
根本就没有在点上啊。
对
对，因为双方都觉得我在牺牲啊，
是，
但是很奇怪啊，牺牲到哪里去了？
对啊，我好像也没受贿啊。
对啊，哎，所以我们为什么花了两期，甚至其实之前也一直都有提到啦，
对、
哦、的篇幅的节目篇幅来讨论这件事情，
是
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对，
要改变的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是，
而是背后的这个社会期待。
对，我们要对抗的是这个社会。
哎，我们是有共同敌人的，我们男女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是，
这个社会期待要怎么改变？
怎么改变？
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观念开始做起啊！
哦，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对。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去。
把这个节目传给十个人听，
哎、欸，非常好，真的是这样子啊，
真的哈、哦。
对，我们节目现在大概可能1000个人收听吧，
对，
好，大概平均有1000个人收听，
是。
那这个是没办法形成影响力的嘛，
对，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1000万人都不一定透过我们节目，
是，
他都透过其他的管道去理解任何这样的一个思想，
对，
我觉得男女都会从这样的一个束缚当中解放出来，
没错，
我们就不用。彼此埋怨啦、啊，
是，
因为我们就没有这个牺牲感了嘛。
对，
好吧，我们要对抗的其实是这个错误不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价值观。
哎，奶就说这个剧因为太写实了，还被国家警告。
哎，
对不对？
对对，我讲一下哈。
对，
这部戏在中国上映的时候引起广泛的讨论嘛。
对，
好，那因为中国现在的政策是要。生育促进生育嘛，他觉得这部戏就是违逆了我们的这个政策，
政策没错，
所以就警告他。
嗯，
但我跟你讲，这个警告就证明一件事情，
他说对了，
这个方向，我们共同敌人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期待，
对，
所以社会期待怕大家发现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这是他们控制管理这个社会秩序最方便的方法，
对。
对啊，大家都乖乖去工作，乖乖生小孩，对不对？他就是可以很好管理，
所以。官方点媒点评然后说这部剧在制造焦虑啦。
对对对。
但是。
欸，他什么叫官方点评？他是写在报纸上吗？还是什么？还是新闻稿？
他们有官方媒嘛。
哦，官方媒。
官媒点。
这不是越点名越红吗？
对。他的这个行为其实就代表说，欸，我们打在痛处了。
对啊，
他会痛了。
什么叫贩卖焦虑？就是我们焦虑的点
啊。
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背后就是这个社会期待。
是。
所以社会在反击了。
对。
好。那我们怎么样人单势薄嘛。
是啊，你这节目在中国会被剪掉。
肯定上架不了。我们会被官媒点名。
对啊。
好，反过来说呢，我们为什么讲这点，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不接受我们的看法，
对，
这个就是个人观点的抒发。
没错。
甚至你要来留一星评价，要来骂我们也都 OK。
不要啦，留个五星，然后说你不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认同，我们没有不认同这个观点，我们只是说价值是多元的、
啊。多元的。
对啊，这样子也很好。只要你是愿意的，对不对？
我觉得啊，就是不要双标就好啦。
是是是。
哦，你不要双标。
怎么双标？什么样叫双标？
什么双标？就是说你要男生强，
哦，
可是又在你面前要弱。
对，又要温柔示弱，对不对？
这就是双标。
这就是我刚刚肉圆妈自己提到，觉得说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婚姻容易有冲突不幸的时候，就是双标。
双标，就是双标。
对，就是你看他外面又要强，又要赚钱，又要。怎么样的？可是回家又希望他对你示弱。
对，
你要怎么让他做到这件事情？
你要怎么让他做到这件事情？好，啊，我们再来讲好了。
嗯，
就是为什么嫌弃这件事情啊，请你排泄物嫌弃这件事情会让你这么不舒服？
对对
对，因为嫌弃是很有攻击性的。
哦，难怪肉圆妈只要你看我刚才只要一讲到就开始哽咽，你知道吗？但是奶就点了以后，我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能控制别人的情绪。
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男生会更容易被。显现出这个叫做，因为我们是被允许嫌弃别人的，
哦，因为嫌
弃
是攻击，
攻击性是符合男子气概的，
哦，
所以我们更愿意去展现。那我跟你说，如果这个时候男生还有什么展现是会让你们比较有共情感觉，就是他也哭，他其实是可以哭的。假设他可以哭，他会哭着帮你。
他顺便哭着觉得怎么这么可怜，我这么恶心，亲这么恶心的东西，但他其实哭哭说你好辛苦哦。
对。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很贴心？
对，没错。
但是偏偏男子气概是不允许男人哭的，
所以他没办法表达这方面的情绪啊，
他没办法表达这方面的情绪，
他只能从那边去，对不对？
对
啊，我可以理解了啦。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长照上比较多女性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也比较能表达同理，也比较不会嫌弃嘛。
这是因为男子气概的
关系啊，对啊，对啊，
就我们有一些情绪羞辱，我们是某些情绪是不允许被展现
哦，所以他们只能展现这些啊，没办法，
某些领域是不允许去接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思考，
对
男女互相理解的地方。
而且这会不会是奶就讲说，就是女生也很在乎自己是不是能被照顾嘛？毕竟我们还刚生小孩，所以如果男生的嫌弃的表情，我们也会很紧张，我们是不是就要被丢弃了、啊？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是很破坏关系的，男子气概是很破坏关系的，就是因为攻击性就是破坏关系的。展现嘛，
哦，对耶，他在外要闯荡，要踩人才能上去嘛，所以他就是在破坏跟人的友谊。
对啊，
那在家里一样，很像可以破坏夫妻的关系一样。
我假设一下哦，假设今天失禁的是他的商业上的敌人，他开心的要死啊，最好是多再冲过去踩两脚啊。
嗯嗯，
这就是我们要求男生在
你在职场上要攻击啊，
展现出来的攻击性，
对
不对？对啊，对啊，所以他不擅长，他可能。内心也有这种感受，但他不擅长去表现出来而已。
是，说不定他也很舍不得你，对不对？
对啊，对啊。但是这部剧可能没有啦。那我只是举例说，这有很多种可能性。
我觉得说不定有，我来去看一下这个嫌弃的表情。秦浩很会演，我来研究一下。对。
好，所以我必须要讲的是，他里面也有演男生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压力。
嗯。
有一幕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广为流传哦，就是。女主角在里面生了嘛？
是。
好，那男主角听着里面所有的家人为了这个新生命到来欢声笑语，
是
他们的期待被满足。
对。
这时候男主角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再走进去，因为他知道走进去只有责任。
是。太感人了。
对，他走进去那刻，他只有责任。
嗯。
在里面的所有人都对他有期待，
都理所当然就是他的责任。
对，
嗯，
但是谁来在乎他的需要？
好多人把人用笑来掩饰自己的那个感动啊。
对，
對，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真的为什么会被官媒点名，就是因为他真的是点到了很多真实的情况、啊，
很多社会的那个。
对，所以男人的
现状，
男人的牺牲。更可怜的是男人牺牲还无处宣泄，因为宣泄你的牺牲这件事情也是一种失落、嗯、
对，有苦难言，
有苦难言、嗯、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真的男女共同的敌人是这个不符合现在没有与时俱进的社会期待，
对，
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东西，不是彼此，
是
男女都很好，不用改变，
是
我们是要合作去改变这个东西，
对，
好，那怎么样可以改变呢？比如说如果你认同这个节目的话呢，
是、
欸、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男性友人或女性友人，
对、
哦、不建议给你的另一半听啊，
真的吗？可是连爸都会听呢、欸、
怕他会觉得有点指桑骂槐啦、哦、我们从身边人开始改变起，
没有没有，我也是很舍不得他工作这么辛苦的、
啊、然后理解，我们从自己的理解开始做起啊，
对，
我是觉得这样，
是是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
哦、嗯，好、哦，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是会对于这件事情有这个社会期待的改变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的、啊、
没错，诶，引爆我们继续想思考这样的问题，
嗯
嗯，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这一集的这个思考啊讨论啊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嗯，
好，那不管你是哪个平台收听的呢，记得按下追踪加订阅的、啊、才可以持续收到我们的更新啊，好，说明我们有灵感要讨论什么议题啦，啊，
是，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那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还有一个抖内的链接。
是，
好，如果你也想为这个两性平权啊，不是，
两性平权专户，你知道吗？
为了社会
不公不义的事情、欸、
对
奋斗、
欸、对，为了我们反抗社会价值观、哦、做出一些贡献的话呢、哦、非常欢迎50块100块点下这个链接、哦、请我跟瑞妈喝杯咖啡
对，就结合咖啡
成为我们的反抗基金
对的支持者
对、哦、然后就也可以赞助一下啦，我们会很开心的，
是会给我们一个肯定、啊、
对对对。
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社群的开通FB 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图文的分享，可以跟我们更及时的互动、嗯、有需要的赶快加入我们哦。
好，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啊，
拜拜，
再见。